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167页，167页，倒数第三行最后一句看起，优希大师云中超云，佛穷灵玉照，受量光明，故一切诸法之相也，原则执行于心源，全彰于自性，故何相之可得也？此真无相不相，相而无相之真体，即执实相。优希大师这一段的文给我们说明，实相象征今天这段经文是第15集啊，这一部经预定是在600集，也就是1200个小时啊，把这一部经呢讲圆满。那么这是开端，第15集能够在斯里兰卡啊南安陀学院的讲这部经的意义特别的深远，这个地区过去世尊在此地讲过经啊，曾经呢来过3次，我们今天到这边来礼拜啊，怀念世尊当年在世弘法利生的苦行。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呢访问斯里兰卡啊，与总统有缘分，一见如故啊，深深得到他的教诲啊。那么这也是强迪马国师给我们做的安排，让我们有机会到斯里兰卡来参学来学习啊，借这个殊胜的法缘。这段经文是讲本经的体性，没有正式讲的经文，是讲到玄义，就是全经的纲要。这一部分呢是说理论，世尊说这部经呢根据什么理论呢讲出来的，如果理论正确，我们对他就深信不疑啊。理论是实相，经上讲的名词实相。实相什么意思？宇宙万物的真相啊，那这就不是假的。在大乘佛法里面，佛所说经的内容不外乎5个科目。第一个是说伦理，第二个是讲道德，第三个是说因果， 这三科是普世教育啊，也就是说人人都必须学习的。我们到斯里兰卡来亲眼看到了这一个宝地，有一万多所学校，每一个星期天学校开放，让所有学生都来接受佛陀的教育。这个教育是普世教育啊，至于更上一层的啊，中国人所说向上一种，那不是一般人能修学的啊，那是基础教育，有深厚的基础，不断向上提升。我们知道世尊当年在世30岁，在菩提树下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啊，第一个12年讲的是阿含，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三种科目啊，伦理、道德、因果，教人怎样做一个好人，怎样做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师尊的弟子啊。12年之后这就提升了，就像12年是小学，这12年小学之后啊办中学啊，中学8年讲方等，跟前面合起来20年啊，世尊教学前面20年基础教育，20年之后给我们讲真相，宇宙人生真相啊，讲般若讲了22年，最后8年讲法华，完全是讲凡夫怎样才能够成佛啊，达到像世尊同样的境界啊，这就是最究竟最圆满啊。所以这部经是属于大乘经，而且是大乘里面的非常特殊的一部经典啊。特殊在哪里呢？理论呢，真实高妙，但是一般人呢都可以学习啊，无论是男女老少，贫与不肖，通通可以用这部经的理论方法修成正果啊。但是这个法门呢，必须通过极乐世界，也就是先求往生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决定一生成佛啊，所以是无比殊胜的经典啊。理论这一部分比较说得深啊，我们前面也讲过几次啊。这个经下莲居老居士会记的注解，是他的学生黄念祖老居士也是会记的啊，用了83种经论啊，以经来解释经啊，这绝对也不会有错误。同时呢，也用了110种祖师大德的著书啊来解释，所以这个注解是集注啊，也就是总共有193种的资料啊汇集成这一部注解啊。 这个是真实智慧，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深信不疑，云中超是游戏大师对阿弥陀经的注解，这个注解的名称就是佛说阿弥陀经云中超，这句采取里面这一段，关于佛说经所依据的理论，穷理就是极乐世界的宝树，树林玉昭是切薄莲池八功德水，这就是宝树莲池，这是讲的依报极乐世界居住的环境、学习的环境，举出这两种来代表。第二句讲的呢，受量光明，这是正报，就是往生到极乐世界，我们的身体不是这个肉身，血肉之身，这是无常，这不是真的，是假的，今天大师们，联合国大师们问过我，问我佛教对于这些问题是怎么样的看法，我告诉他，佛教无论是大乘是小乘，首先呢，要知道身体不是我，身体是什么？身体是我所有的，像衣服一样，衣服不是我，是我所有的。那么衣服穿坏了，穿脏了，我们得换一件，这很正常的现象，身体不是我，是我所有的。身体用得不好，不好用了，用了几十年呢，这个机器也不太灵光了，可以换一个身体，所以佛法里面说，生命是永恒的，没有生死，这学法头一个要知道这桩事情，没有，你像我们现在把这个身体当自己，为这个身体造多少罪孽，如果知道身体不是自己，就不会造这么多罪业了，心态就恢复正常了，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门功课，我们一定要真正相信，真正的向佛陀学习，把这个身体看破，放下，放下，不再为他造孽了，是这个意思，第二个，要破边界，边界用现在的话是对立，佛弟子不能够跟一切众生对立，不能跟人对立，不能跟事对立，不能跟万物对立，不对立了，冲突就没有了，自然就化解了，和谐就出现了，你看这是佛家最基本的教义，再更进一步呢，放下成见，成见是自以为是的主张，这也不是真的，这是妄想，不是真， 这个真知真见，佛教我们放下，我们能放下，我们就能接受别人的意见啊，就不会坚持自己的这个意思，能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你说多圆融啊，多圆满啊。成见有两种，一种是因上的成见，一种是果上的成见，两种都不执着啊，再放下一些错误的见解，这个人就真虚脱还苦了，在小乘出苦啊，大乘初心位的菩萨啊，这才是真正的佛弟子。那么用这个标准来观察，来衡量，我们想想自己啊，够不够做一个佛的弟子啊，这就问题就来了啊。那么这一堂课是世尊对无论是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共同课目必须要学习的啊，这个里面有理论有方法啊，佛教了12年，经典很多，南传的三藏啊，几乎全都有这一些典籍啊，我们的认真学习。我在来之前跟莲侯国大师团做了有将近1个小时的交流啊，有很多人提出问题啊，因为对佛教也很陌生，今天这个世界我们迫切需要的是什么，是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平。从哪里下手？我们想来想去，只有从宗教团结、宗教教学下手，除这个之外实在想不出第二种方法啊。那么宗教怎么样才能团结？一定要学习经典，大乘84000法门，小乘3000法门，每一个法门都有经论做基础。离开经论，我们如何学法？所以经论非常重要啊！啊，昨天刘教授提出来呀、啊，像小学一样，食物啊，我们学了佛要吃佛的食物，佛给什么给我们吃？这最健康的、最营养的啊！吃了之后啊，能成佛，能成菩萨，能成阿罗汉。啊，我们要不能够深入经藏，那礼佛就远了啊。所以今天一定要非常认真学习啊。那么宗教要团结，宗教怎么团结呢？啊，我把我自己这些年团结的宗教的经验方法依据的理论也讲给大家听啊。我们依据的理论是佛教的，我们佛有40法，这40法就是现在讲的人与人之间往来交际的方法啊。现在一般团体公司里面所讲的公共关系法，这佛都教给我们，如果我们会用，你对自己身心健康，家庭幸福啊，事业顺利，社会祥和，这方法好极了啊！去认真学习，要善于运用 我们看所有宗教都是一家人，所有宗教都是一体的。啊，宗教能团结吗？能。怎么团结？深入自己宗教的经典，要深入。啊，今天大师提出的问题，我说这个问题我在印尼遇到过。啊，印尼大学，回教大学，送我一个博士学位。啊，那天是同学们举行毕业典礼，啊，我参加了。当时有同学提出来，他说我们印尼五个宗教，啊，根本就不一样，怎么能够团结得起来？啊，我举了个例子，啊，五个宗教像五个手指，你呀，深入自己的宗教。这是第一步，深入。深入到这个地方还是不一样，还是五个。如果再深入，深入到这个地方呢，就一样了，就团结起来了。啊，所以不排斥别人的宗教，尊重别人的宗教，深入自己的，深入到最极处的时候，你就晓得所有宗教都是一家。啊，用什么来团结呢？就用一个爱字。每一个宗教的核心，教学的核心就是爱。你看圣经里头，圣经是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啊，都是以圣经为他们主要的经典。啊，经典里面所说的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就抓住那个爱。我们要学上帝，要把上帝爱世人那种真诚的爱心从我们内心里头培养发扬光大。啊，不论他是哪一个族群，啊，哪一种信仰，他都是人啊，他都是世人啊，上帝爱世人啊，没有说他爱某一个宗教啊，爱世人啊。我们要有上帝圣贤这种心胸胸怀，真正去爱世人啊。不同宗教他是世人，不同的族群他也是世人，不同的文化他还是世人。既然是世人，我们要用神圣的爱心去爱护他，宗教就团结起来了。啊，团结起来之后，刚才讲了，深入自己的经典，别的宗教经典我们都要学习，要很认真学习，要以清净心学习，要以真诚心学习，要以恭敬心学习。没有这三个条件，你学不到。啊，所以我有一次在马来西亚，啊，跟马哈蒂长老讨论这些问题。我说我读古兰经，我是最虔诚的穆斯林。啊，如果不是最虔诚的穆斯林，对真主有孝顺心，有真诚心，有恭敬心，古兰经我读不懂。我有这个心，跟他的心呢很接近，我能看得懂。啊，我看圣经，说我是最虔诚的基督徒。啊，我才能把他意思看懂、看明白。啊，不能够分啊，我是佛教，他是基督教，他是回教，不能有这个念头。有这个念头，你三个教的东西都不懂，啊，这些错误的念头统统放下，就是以清净、平等、真诚、恭敬，你去学习，你全都学到了。学到之后发现什么？发现他们最高的那点是一个， 完全相同，完全相同。再仔细看经里面所说的，百分之七八十都相同。啊，很少不同地方，不同地方那是各个地区文化不相同，生活方式不相同。啊，是这些小地方，那个不是重要的原理原则。啊，重要原理原则全都是相同的，相通的。啊，所以我们肯定宗教里所说的宇宙之间只有一个真神，在佛教里不叫做真神，称为自性，称为法性。啊，粗略贯通啊，你就明白了。啊，这个爱心真正能生得起来。啊，起心动念先想别人，不想自己，不是先想别人后想自己，没有想到自己，只有想到别人。啊，为什么呢？别人跟自己是一体。啊，爱人就是爱自己，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啊，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个自性。啊，在宗教里的时候是一个真实。啊，通通都能够讲得通。所以这个地方大乘教里头说得好啊，环境啊，居住的环境穷灵宇宙啊，身体无量寿啊，真的是无量寿，不是假的啊，无量寿是福报，光明是智慧，无量光明就是无量智慧，智慧遍照一切法，对一切法你们能认得清楚，真相完全大得啊！所以佛陀之伟大，心量太大了，心包太虚了，量周杀尽啊！这是我们赞叹佛陀的，实际上的它是真的，不是夸大的话，不是赞美的话，这个话是实实在在老实话，就真难得。那佛陀告诉我们，在大乘教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个话是真的，没有一丝毫夸张。那在中国古圣先贤所说的，他说人性本善啊，三字经上说人之初性本善，那个善不是善恶的善，那善是赞美的事啊，就好极了，他太圆满了，他一丝毫欠缺都没有，这个叫善啊。那么这些都是达到很高很高境界的啊，这些圣人他们才能够说得出啊，才能把这些信息告诉我们，教导我们，我们学习最终极的目标就是做佛做菩萨啊，做阿罗汉啊，佛菩萨罗汉是佛陀教育里面三个学位的名称啊，最高的学位是佛陀，第二个学位是菩萨，第三个学位是阿罗汉啊，学佛才有成就了啊。那么中国称为圣人、贤人、君子，这也是三个学位的名称啊，最高的学位称圣人，第二个学位称贤人，第三个学位称君子啊。中国人传统文化在佛教没有传到中国之前，这些圣贤人就说清楚了， 说明的。啊，可以说呢，他们都说出来了，但是留下来的经典很简单，只是着重在纲领的部分，啊，没细说。佛教传到中国，中国人是无比的欢欣。啊，为什么呢？他说得清楚，中国古籍是纲，佛教是目，啊，详详细细来解释。啊，所以佛教里面许许多多东西都被中国人全盘接受了，啊，而且用上了，啊，200年前。现在中国不用这个东西了，200年前中国人用。啊，那些帝王他用儒治国，用佛教人民。啊，所以佛陀的教育在中国就非常发达。啊，农村里面都有寺院，寺院就是学校。啊，都有法师大德讲经教学，啊，用佛来教化人民，用道来祭祀祖宗，是儒释道的帝王全用上的，啊，而且佛跟道是皇帝亲自来管理，啊，儒交给宰相了，交给行政去管理了。那么佛教跟道教的时候是皇上自己来管，啊，特别的受人尊重，那么造成中国几千年，啊，太平盛世，它是有道理的。那么这是很简单的，啊，说环境，说的受量光明，这是一切诸法之相，叫法相。然则执行于心里，权章于自信，这两句话讲得很深。啊，相从哪里来的？相由心生。啊，这是佛在经论里头讲得很多，啊，讲得很普遍，相由心生。可是这句话我们现在看古来的这些人，啊，这些著述，他们确实懂得，啊，也讲清楚了，可是我们不懂。啊，我学佛60年了，老师教我学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我就走这条路子。啊，一天没有离开经教，有时间就跟大家分享。啊，乐此不疲。没有到场，啊，强的马长老知道我，他在台湾住在我那个小道场，不能跟他的道场比呀，差太多了。啊，可是我们小道场说就是做佛陀教育的事业，啊，我们发心把这个小地方造成全世界佛教的后勤单位、补给单位，啊，我们大量的印送经书送给全世界，啊，也委托别人呢，这个经像这个南传巴利文的大藏经我们印过，啊，藏文经典也印过，啊，你把原本交给我们，这个印经的费用我们来筹备。 啊，有足够的基金印出来之后送给你们，啊，我们做这个事情，啊，用文字，用演说，啊，演说我们用网络，大概将近20年了，用卫星呢也有10年了，所以这个产生很大的影响，啊，这个道场很小。覆盖的面积是全世界，啊，都能够收看到我们的这个每一天分享的信息，啊，那么这些也都是老师教的，啊，我26岁开始接触到佛法，老师就告诉我，这电视那时候电视黑白电视，没有彩色的，啊，61年前。啊，就提醒我，这个东西可以救世界，也可以毁灭世界。啊，这个工具没有善恶，播放的内容有善恶，要我特别小心谨慎。啊，将来弘扬佛法，要懂得利用这个工具。啊，我们也没想到，哎，居然到晚年的时候，用上了。啊，产生很殊胜的效果，啊，所以斯里兰卡，我看看佛教，大概在今天呢，真的应该排名在第一了。啊，其他地方没见过，啊，这么多的道场，寺院。而且法师都在研究经教，都在教学，啊，星期天我亲眼看到这么多的学生，小学生排着队在接受佛教的课程，这太稀有了，啊，我跟总统见面，教育部长见面，我们谈了很久，啊，非常融洽，啊，总统平易近人，一见如故啊！啊，告诉我这边情形啊！我万万没想到，斯里兰卡的学生从上小学到大学毕业，全是国家负担承担，所以他们国家的财政支出，教育摆在第一。在我们中国古代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中国古代朝历朝历代也都是把教育摆在第一，啊，我们看到行政组织，啊，宰相底下古时候社会没这么复杂，它只有6个部，啊，礼部就是属于教育部，啊，教育部在6个部里面排名第一，啊，首相有事情不能够事事是教育部长代替，啊，有这么一个规定，啊，所以对于教育非常重视，也等于说是全国家为什么服务呢？为教育服务，特别是为下一代服务，所以他代代都好，啊，人教好了，好人做好事，啊，你说这个社会多幸福，多和谐，多美满，啊，全靠教育。今天我们在斯里兰卡看到，我们从内心的佩服，说这一次我们有缘，佛菩萨安排，我们有缘到这个地方来，啊，到这来学习，啊，到这边来参与。那么在这个地方看到了传统文化，看到了佛教的光明，啊，我们增长我们的信心，啊，正法决定久住在世间，啊，当然，啊，多年来的 这个理想象，希望啊，世界上有一个宗教大学，啊，每个宗教成立一个学院，啊，将来每个宗教不同的宗教都是同学，就是学习科系不一样，全是一家人，来造福社会，造福世界，啊，我们提出来，总统也很高兴，到斯里兰卡来办。这个我看到斯里兰卡的人民这样的和谐友爱啊，亲切啊，这么好的领导人，看到国家的一些部长们，我见到不少位啊，领导好啊，总统好，这个国家决定有前途啊。我们希望是你斯里兰卡是世界上第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示范的国家，模范国家。我们也让联合国这些大使知道，将来希望他们促成把这个地方的成就在联合国报告啊，希望联合国这种会议的时候到斯里兰卡来开，让大家亲眼看到这个社会这样祥和啊，这样的幸福啊，向全世界介绍推广啊，让大家都到这儿来学习。所以佛法到最后的两个啊，大乘这两个阶段，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哲学与科学啊，而且是最高的哲学与科学。我学佛，我是跟老师学哲学，老师跟我教我这个哲学概论，最后的一个单元呢是佛经哲学，我是从这个地方认识的啊。老师当年告诉我，佛教哲学他首先是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这样进门来的。这三句话都好动听呐，啊，不是迷信走进来的，啊，老师告诉我，就是现在的佛经哲学不在寺庙，为什么呢？就是现寺庙出家人都不学，啊，就是200年前。中国寺院的出家人都是大学问家，有德行有学问啊，他现在呢他们不学了啊，就得告诉我，现在你要学佛经哲学，在经典里面完全靠自己了，没老师，要自己去摸索啊，在经典啊，这个指示非常重要啊，让我有一条明确的道路可以走，没有走弯路啊，一定要在今天。同样的，我了解全世界所有宗教他们的哲学与科学部分都在今天里头啊，应当啊要深入，要发扬光大啊。那么这两句话讲到你现在量子力学家还没有到这个境界，佛已经到了啊！可是他们现在越走越近了啊！执行与心缘呢？这一句 量子力学家发现的，这是最近30年。啊，我们知道80年前科学家发现原子，认为原子是物质里面最小的。啊，那么现在经过这80年，确实物理学日新月异，啊，发现了微中子，啊，这是物质里最小的，不能再小了，跟佛经上所讲的极微色，就是现在科学家讲的微中子，啊，被世间人发现了。微中子多大呢？科学家告诉我们，100亿个微中子聚集在一起，等于一个电子。原子里头的电子等于一个电子，啊，一个电子就是100亿个微中子。啊，这个东西，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啊，阿罗汉的天眼能够看到微尘。啊，微尘应该就是现在所讲的原子，阿罗汉有能力看到。啊，八地菩萨以上，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这5个位次，最高峰的5个位次，他能看到极微之微，就是今天讲的这个微中子。啊，那是用什么看？禅定当中看到的。所以禅定当中空间跟时间都不存在。啊，所以人在禅定当中能够见过去也能见未来。啊，实际上整个宇宙非常非常奇妙。啊，佛经讲的透彻啊，你越多越欢喜啊，越多又有味道啊。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再过20-30年之后，科学家、哲学家一定要学佛，不学佛他不得圆满啊，他那个瓶颈没办法突破啊。再先进的仪器都有问题，只有用禅定才没有问题啊。所以科学家能把仪器放下修禅定，他很快就成佛了。啊，疑心恐怖，这是最近科学家提出来的。佛在经上讲的太多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呐，啊，这个话讲的很，学佛的人都能够记得住啊，变数太多了啊，这是念头。物质就是微中子，微中子再把它打破击破，物质现象没有了啊，那就是佛所说的，这是最基本的物质，这不能再分就没有了，这科学做到啊。没有了看到什么东西呢？看到是念头，念头的波动现象。所以科学家告诉我们，根据他们的研究，世界绝对没有物质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假象，是念头波动产生的幻象。啊，他们才发现世尊2500年前讲过啊，是一桩事情。所以意念能够改变我们的身体，现在科学家收集这些证据支持这个理论，让全世界的科学家接受啊，以心恐怖啊，念头可以控制物质，这个理论也成被肯定了，被承认了，今天地球上这些灾难很容易化解。啊，为什么呢？这是我们错误的念头， 造成。我们把错误念头放下，这个世界灾难就没有了。啊，最明显的佛经上讲的五戒，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五戒啊，就能把地球灾难化解。啊，每个人都修才行啊！啊，人人的心是无戒，是善心，这地球就美好，啊，社会就安定，问题就能解决。我们身心健康，啊，不会有疾病，啊，很有道理啊！啊，所以个人念头不善，不但影响个人身心健康，而且还影响外面的环境。啊，那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水灾、海水上升、海啸、山河泛滥，第一个因素是什么？第一个有贪心，居住在地球人贪婪这个念头没有止境，就会产生这个现象。啊，如果我们人人都能够知足，啊，我吃得饱，穿得暖，有个小房子可以遮蔽风雨，就很快乐，很自在，他什么灾难都没有。啊，晨会带给我们的是火灾，火山爆发，温度上升。啊，南北极的冰融化与这个统统有关系。啊，愚痴带来的风灾，傲慢带来的是地震。啊，怀疑带来的是山崩地陷。啊，山会倒下来，地会陷下去，是怀疑。啊，现在的人心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些麻烦都出来了。这佛讲的一点都不错啊！啊，佛没有是讲话了，句句话我们都能够验证，从自己身心去验证，从居住环境去验证，啊，我们就清楚就明白了。啊，所以这个执行与心缘，看我们。人自身看我们的外面环境啊，这是什么？这是心的相啊，心变现出来的现象，随着念头产生变化啊，善念变成天堂，恶念变成地狱。天堂地狱本来没有，是善恶念头变现出来的啊。极乐世界本来也没有，那是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快速的证得佛果而建立的一个道场。啊，这个道场非常殊胜，那这一部经专门介绍这个道场。啊，我们对它要认识，有很深入了解的认识，我们就产生信心啊，我们也很想到极乐世界去参学啊，向阿弥陀佛学习啊，那个地方毕业了成佛，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啊。为什么？阿弥陀佛自信变现，我们成佛也是自信变现，同一个自信啊，不是两个自信，全仗于自信啊。明心见性之后，你自然就不会着想了啊，不会把所有现象放在心上了啊，把所有现象放在心上，心很累呀啊，这个心呢负担不了啊，所以他就生烦恼啊，心就病了啊。 不应当，因为它不是真的，啊，全是虚妄的。《金刚经》上说得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佛讲真话，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都不要放在心上。你的心就清净、平等、觉悟。啊，心有烦恼，有忧虑，有牵挂，智慧就没有了。啊，那是妄心，不是真心。佛要我们用真心，不要用妄心。用真心是菩萨，是佛。啊，所以此正是大乘教上所说的无相无不相。啊，无相是从心上看的，无不相是从现象上看的。啊，现自性的确无相。啊，今天科学家所说的物质现象、信息现象，甚至精神现象、自然现象，都不是真的。啊，可是科学现在只知道物质不是真的，心理现象发现了，没有讲清楚。啊，佛经上讲的清楚。啊，自然现象也发现了，它成为能量。啊，在佛经上的名词，能量。自然现象叫业相，阿赖耶的业相。啊，精神现象是阿赖耶的转向，物质现象是阿赖耶的境界相。啊，佛说这三种现象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啊，为什么是假的？它有生灭，有生有灭就是假的，不生不灭是真的。那什么等于不生不灭？自性不生不灭是真的，在净土里面叫常寂光，这是真的，不生不灭。啊，学佛到最后回归到常寂光，啊，跟一切诸佛如来融成一体，就像灯光一样，几千盏灯光打开，光光互融。啊，一个光就是一切光，啊，一切光就是一道光，啊，这回归到最后，啊，就入常寂光，这才真的究竟圆满，这是佛陀的境界，啊，这真正叫实相。那么无相不相，相而无相的真体，这叫实相。盖无人心性，量通法界，灵敏洞彻，湛极长恒。啊，这些词都是赞叹自性，赞叹心德。啊，我们的心量本来跟虚空法界一样大，现在变得这么小，两个人都不能包容。啊，所以这个社会才会有战争，才会有冲突，啊，才会有争执，这些全都错了。啊，理事我们全部参透了，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才真正知道什么是幸福的人生，什么是美满的圆满的福德。啊，这搞清楚搞明白了，啊，不深入啊，很难搞清楚啊。所以对这个圣贤教诲，我 我常常在想，圣贤东西好，的确我们人一般人讲的它是真理，永恒不变，但是很难入门。为什么？它入门的条件，第一个信心，我们就缺乏信心，我们不相信，这个难了。要是信呢，信很容易，你就能记住啊，要用真诚心。啊，要用真正的爱心。啊，首先要自爱。啊，自爱你一定会学佛。啊，为什么？佛就是自爱。佛是自爱的大圆满。你怎么能够学呢？啊，这个大圆满就是圆满的智慧，圆满的福德，圆满的相好，统统在佛这里。佛在哪里？佛在你自己心里头。啊，你的清净心是佛，你的平等心是佛，啊，你觉悟的心是佛。啊，现在我们不善用心，把心迷失了，啊，心被染污了。清净没有了，啊，心有分别，平等没有了，心有迷惑，正觉没有了，这觉悟没有了，啊，所以佛法的修学，虽然有84000法门，有无量法门。啊，从哪一门能切入呢？门门都能切入，只要你能放下。啊，我初学佛的时候，第一天跟张家老师见面，他就教我看破放下。啊，看破呢是明了，明白了你就肯放下。啊，不明白的时候不肯放下了，坚固的执着。啊，殊不知执着是最烦恼的根源。啊，你能够把执着放下，烦恼就没有了。烦恼没有了，智慧就现前了。智慧是自心里头本有的，不是外来的。啊，再跟诸位说，福报是自己本有的。相好是一切都是自心里本有的，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所以佛法讲内学，佛法就是教你怎么样去用心，心用得正，用得纯，你就是佛菩萨；用歪了，用邪了，用偏了，那你就是凡夫。啊，所以佛法很简单的讲，教我们怎样用心。啊，用神圣的心。啊，用佛菩萨的心，那个心是我们的真心。我们跟佛菩萨的确没有两样。啊，所以量大。真的是包虚空法界。这么大的心量啊，灵敏啊，心的感应。今天人发明电脑，电脑非常灵敏，可是比不上真心。真心的灵敏超过电脑万倍都不止啊，不是任何这个技术能够跟它相比的啊，所以不需要向外求啊，向内求啊，佛法称为内学啊，啊， 向内不向外啊。啊，向外的求得的是知识，向内求得的是智慧。啊，智慧能解决问题，知识解决问题是有限度，而且有后遗症。啊，它不是圆满的。啊，动车它没有一样不知道的，因为整个宇宙是自性变现出来的。啊，在中国唐代，佛门出了个高僧，啊，慧能大师，大家都知道，慧能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啊，他的智慧从哪里？就从自信里头来的，不是从外头来的。啊，他怎么来的？他彻底放下了。啊，《天金刚经》上两句话：“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无所住就是心里头什么都不要，住在心里头。啊，彻底把它放下。啊，美国的修兰博士今年三月到香港来看我。啊，这世界上很有名的用意念治病。啊，他不需要跟病人见面，跟病人不需要接触，隔三四千里路都行，都能替他治得好。啊，都是一些疑难杂症。啊，医院里面放弃了，认为无法可治，啊，这个病大概只能存活两三个月。啊，他就专门找这些人。啊，他要的资料很简单，第一个要这个人的姓名，第二个他出生年月日，第三个现在住在什么地方。第四个病例，啊，检查的病例，他只要这四样东西。我问他，你治病依据什么原理？他告诉我，清净心。啊，要把别人病治好，首先把自己治好，自己这个记忆。他讲记忆，记忆里面有不善的，有善的。啊，这个东西呢，是人的病根。讲得很好，因为善的这个记忆，感应的三善道；不善的记忆，感善的是三恶道。所以，善与不善，统统不要。你才能够超越六道。啊，他说是他讲，我们把记忆里面善与不善的统统清除掉，都不让它存在，恢复清净心。啊，清净干干净净。啊，这是他理论的依据。啊，他怎么治法呢？他把病人观想跟自己身体融成一体，啊，病人呢跟我自己融成一体，啊，然后他的病就是我自己病，我自己内脏呢哪些地方有问题，啊，他用观想，每天半个小时。一个月这病就没有了，他自己这些病没有了，对方病就没有了。啊，对方不知不觉的再去检查，他健康完全恢复就没有了。啊，这个例子非常有效，是夏威夷，也是他们祖先世世代代传下来这个方法。啊，现在他到处讲学，啊，治 治好很多人，完全用意念，善的念头啊，他的口诀就像我们念咒语啊，口诀只有四句话，啊，很简单，啊，第一句话，请原谅，啊，都是谦虚的话，啊，原谅我。啊，谢谢你，我爱你，所以很简单很简单的几句话啊，这个里头最重要的是我爱，头一个是对不起，叫道歉啊，为什么病确实有很多因素，对这些病源要说我对不起你，请原谅我啊，谢谢你，我爱你，就这四句话啊，没有任何的秘诀，那他的治好确实就是纯真的爱心啊，很有耐心给他做，一个人一天半个小时，连续30天不中断，病就治好了。这个理在佛经里头，佛经上有说过啊，他用上了，他用得很熟啊，就治好了很多人啊，这个就是临民动之啊，沾机常恳，是自己用心，心要清净，心最忌讳的是浮躁啊，现在人最大的困难是心定不下来，所以遇到好的老师都没有办法，他不能教你啊！我记得我第一次跟出家人见面，张家老师啊，是个朋友介绍的。那个时候，我跟方老师学哲学，知道佛教是教育，是哲学。啊，非常殊胜，我也很喜欢。我向大师请教，有没有一种方法，让我们很快就能契入境界？我这个问题提出了，老师看着我，我也看着他，我等他教给我。我们看了半个多钟点，没有说一句话啊！我等着半个钟点之后，他说了一句话：“有。”啊，我的耳朵都竖起来了，等了半天呢，有，那也很用心的听了啊，他又不说了，这我这一紧张他就不说了啊。过了6-7分钟之后，他才告诉我，看破。放下啊！我到10几年之后啊，才完全了解那一天的老师教导我的那种心情啊。看我们年轻的心浮气躁啊，说了没有用啊，然后耳边风啊，这里听进去，那里就没有了，不起作用啊。他有耐心等着我，让我整个心平气和啊，心定下来了才告诉你，心不定下来不跟你讲，讲了没用处啊，所以我得受用啊。啊，张家老师教学大概就是这种样子，言语很少，你跟他在一起就跟他在定中一样，入了他的定中境界啊，那个现在人讲磁场，磁场非常好 啊，纵然一句话不说了，你会留念这个磁场，你都不忍心离开。啊，言语简单，句句话都有理。啊，这样老师没有了，有也没有学生，哪个学生能够问一句话等半个钟点？等就问他，早就跑掉了。啊，我们有耐心等他。啊，所以真正的学问是从定中得来的。啊，佛法传到中国来，秘诀就是戒定慧三学。啊，戒就是守规矩，要听话，要守规矩。啊，定，心住在一处。佛说的，智心一处，无私不办。你才能有领悟，啊，没有定力得不到东西，啊，所以中国古时候教学，实在讲，许许多的方法都跟戒定慧有关系，啊，你看不出来，内行人一看就知道，外行看不出来，啊，只有戒定慧才能成就学问。下面这一句啊。数穷三季，啊，三季就是过去、现在、未来。横遍十方，这都是讲的心量。啊，我们确实要把自己本来的心量找回来。啊。本来我什么都能包容，为什么现在不能包容？啊，不能包容，你做再大的好事，你修再大的德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其心量不能不大，量大福大了。啊，现在全世界的人哪个人不想发财？哪个人不想有智慧？哪个人不想健康长寿？啊，想的是自己做的呢，完全与这个相违背，全都搞错了。啊，佛了不起啊！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啊，我想发财，佛告诉你发财的方法。真发了财，啊，没有造一点罪过。你看，你这个财发的多么安心呐，啊，心安理得了。啊，财怎么发的？布施啊，越施越多。啊，聪明智慧是果报，法布施是因。啊，绝不吝发。啊，别人不会，我教，愿意教他。啊，我全心全力教他，毫无保留。啊，你的智慧就增长。你要保留一点呢，你的智慧就到那就停止了，不会再增长。为什么？那是烦恼障碍，它障住了。啊，决定没保留。啊，健康长寿是无微不至。今天大家发现，救苦救难无微不至啊！拯救传统文化，拯救这个宗教教育，这是不但是法布施里头的第一了，也是无微不至的第一。真正健康长寿啊，因为也没有自己了啊，为一些苦难众生，为一些迷惑众生，帮助他们离苦得乐，帮助他们破迷开悟，干的是这个工作啊。只有不为自己，他才能回归自信， 回归自信就得大圆满。啊，财富、智慧、健康、长寿都得到了圆满。啊，所以心量要多开。啊，别人不能包容我，我包容他。时间久了，慢慢就感化了，他的心量也都开了。啊，现在这个世界，因为教育发生问题，啊，所以人对于价值观呢，辨别不清楚。啊，许许多多价值观是错误的。啊，他误以为正确，啊，造作许多不善的事情，一定要原谅他，不要去计较，啊，宽宏大量，包容他，啊，佛在这个经上教导我们，就这些人偏人无知，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啊，这一句话的。教训对现代社会非常适用啊！无论做什么样错事情都不要怪他，什么原因呢？他不知道，没人教他，他父母也不知道，祖父母也不知道，再往上去曾祖父母也未必知道，你怎么会怪他啊？现在小孩一出生，谁教啊？电视在教啊！你看这小孩眼睛睁开就看电视，就听电视就讲啊。上学了，上小学，斯里兰卡我不知道，美国的小学一年级就用电脑了，那谁教他？网络在教他。网络里头五花八门，他都收到。这个有毒啊！教你教你贪嗔痴啊，教你自私自利，教你损人利己，全教的是这个，把人全教坏了。啊，所以父母感觉的孩子不好教。我说电视教他的时间长，你教他的时间短，他听电视的不听你的。啊，学校老师是学生不好教，是的，学生都用电脑，他听电脑的，他不听老师的。啊，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虽然知道传统农业好。但是要恢复太难太难了啊！社会是个大染缸，我们不能跟他相比啊！辛辛苦苦教了十几二十年，他一走进社会，几天被染污了啊！都应当原谅他，要怜悯他啊！为什么生在这个时代啊？当然。这都是有业因的啊，过去不善地业感染到今天同分健忘，就是共业啊。在共业里面，我们能够听到佛法，听到传统圣贤教育，这无比的幸运啊，我们知道自己应该走什么样方向，走哪个路子，啊，是正确的。啊，至于帮助别人，这是随分随缘，不要有丝毫勉强。最重要是做榜样给人看。啊，现在做好事难呐，非常非常困难，不容易啊。做坏事容易。帮助的人很多啊，做好事的人不容易。 下面告诉我们，极乐国土啊，非在心外啊，不在心外，百界千如啊，皆我本具。这两句话说得非常之好，非常的圆满。极乐世界在哪里啊？我们心里头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显现了。心里面有净土，净土就显现了。都在自心呐。啊，天堂在自心。啊，我念念不忘神圣的教诲，天堂就出现了。啊，念念要想着贪嗔痴慢疑，杀盗淫妄，那地狱就在心间。啊，真的不在心外。在我们意念当中，啊，这就是大小乘经上佛通通都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啊，都归结到这个地方来，啊，确确实实是在起心动念，所以人不能没有善念，啊，善念从哪里培养？从小。啊，这是中国古人最懂得教育。啊，从小教小孩孝养父母。啊，怎么教呢？自己孝养父母，让小孩天天看。啊，我们怎样对待父母，他就学会了。啊，奉师师长。啊，对老师、对长辈的尊敬，啊，这个是一切善法的根，根本的根本，就是孝跟敬这两个字。啊，中国古人把这两个字掌握到非常好。啊，中国过去家庭是大家庭，它是社会行为，不是单独人的行为。啊，一个家族五六代都不分家，都住在一起。啊，他们所实行的，现在人讲的共产主义。啊，家庭每一个成员赚的钱都要归公。啊，家是一个团体。啊，像现在公司行号一样，啊，那家人各个家人都是员工，都要为这个家庭，以这个为中心，啊，家负责教育，负责养老，啊，退休之后，所以说落叶归根，那个根就是老家，啊，归根做什么？归根是享福。中国人一生把享福放在晚年，跟外国人不一样。外国人把享福放在童年，儿童的天堂，福都得享完了，所以老人就没福了。中国老人有福，那为什么他没享福？从小就严加管教，严格的管教，那中年奉献于社会，老年回家养老，他的福都在晚年，啊，这天伦之乐啊！啊，这个我们也要想办法把它演出来、表演出来、做出来，啊，让一般这个大众们看看中国古时候这个老人，他多快乐，他多幸福。啊，要把这个观念转过来， 因为我们每个人对老年与我们自己关系太大了，我们晚年怎么办呢？啊，这个都是要恢复家庭，所以现在我们把这个期望寄托在企业家，啊，企业他有家了，一般人没有家了，企业现在有家，啊，企业要照顾，把员工看作兄弟姐妹一样，这是一个大家庭，啊，要用爱心来关怀，来对待，啊，员工的父母就是自己的父母，员工的儿女就是自己的儿女，啊，小孩要怎么教他？我们要办子弟学校，啊，老人我们要怎样教导他的快乐？我们建老人乐园，啊，让退休之后他都有归宿，啊，公司行号要这样做法，那员工就是真的一家人，啊，他永远不会离开这个家，永远忠于这个家，啊，永远为这个家效力，啊，所以老中国人家老字号啊，他传几百年的，啊，不衰，有他的道理在，啊，这全都是靠的教育，啊，那么必须有大乘佛法的理念认同，啊，所以讲学是绝对不能够缺少的，啊，每一天都要跟大家在一起分享，啊，这样才真正建立了共识，啊，我们这一生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标，啊，我们培养下一代后继有人，啊，而且会一代比一代殊胜，啊，我们这一生活得有价值有意义，啊，没有白来。底下说心净则佛土净，途径则我心净，何有一法在我心外，啊，完全都是说一切法心性是变，啊，能现的是真心，所现的是万物，啊，能叫这些万物产生变化的是妄念，是妄想，离开妄想，这一切变化了就减少了，啊，所以我们看到永恒，那这才能看得到，啊，那么真正看到永恒最低限度阿罗汉，正得阿罗汉果，他就看到了。啊，为什么？阿罗汉虽然没有用，完全用真心，他确实用到真心的，至少是一半。他见思烦恼断了，啊，是非人我没有了，贪嗔痴慢没有了，换一句话说，杀盗淫妄他也没有。自然没有了，是真正是善人，啊，真正是佛陀的弟子。那么本经所诠，就是他所诠释的，他所讲解的，知性本性，全章自性，啊，所以经文里面有一些比较深的地方。 学习不要在乎这些。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你只要天天读它，不要去想它，读久了心就清净，清净心生智慧，你就豁然开悟了，就这么个道理。这一开悟啊，全懂了。不懂的地方全都能懂了。就在一个真诚心。所以老师因为看到这个时代找不到好老师，教我一个方法叫感通。不能不通啊，不通不行啊。用什么方法通呢？用感应。什么才能感呢？诚。就古人讲诚则灵，用诚。诚上头还加个字，至诚。真诚到极处就通了。我们对基督对上帝真诚到极处，就跟上帝跟基督感动了。所以他的经呢，你一点问题都没有了。真诚到极处。没有这种心态你就没办法学习。好老师讲得再透彻你也无法的体会。所以一定呢要真诚到极处。佛经也如此。那真诚到极处啊，应用在生活上，待人真诚，接物真诚，对待一切众生、动物、植物、矿物、山河大地，都是一个真诚的心，没有丝毫虚伪，自然感通了。这经里面的道理。就自然明白了。然后幕后这四句话就现前了。执行本性。我们今天居住的这个世界你就晓得完全是心现的。但是这些心呢，有许许多多众生心不善，如何把这些不善的心帮助他改变，回归到真善，这就是教育了。这个就是菩萨事业。佛菩萨在这个世间为什么？就为这种事情。帮助我们这些迷惑还没有觉悟的人，帮助我们回头，帮助我们觉悟，全章自信。你通看清楚，通看明白，你没有分别，你没有执着，你没有起心，没有动念。这个时候的知见叫佛知佛见。你知道的，你看到的跟佛所见佛所知没有两样。你再看佛经就全都懂了。当相即道，无非实相。实相呢就在面前。迷的时候不知道，觉悟的时候完全清楚，完全明白。下面这一段我们看黄念祖的注解。如弥陀要解云，这段话是明朝末年欧维大师所说的。就是摄像无二啊，一无不二。是故具体做一做真，做法做报，做事做他。 啊，那这些不外是我们每天所看到的现象。啊，一是我们的环境，正是我们的身体，啊，我们自己身心叫正报，我们的环境是依报，啊，或者做法身，或者做报身，这个法身报身是大修行人，啊，他们所证的。华严经告诉我们，圆教初住以上，别教初地以上，这些大菩萨啊，这是做法做宝，做自多做他呢，是我们这些众生啊，是法界的众生，乃至能说所说，能说是诸佛如来，所说是这些经教这经典啊，能度所度，啊，能度就是有能力教化众生。啊，中国人着重在教化，教了，他就要起变化，所以变化气质，这是教学的成果。如果教了，他没有起变化，这教学就失败了。啊，教学的成功与否，就看被教的人有没有产生变化啊，这个变化有几层啊，比如说变恶为善啊，变迷为悟，变苦为乐，就产生这个变化啊，显示出教育有了效果啊，教的人关键是教的人，教的人一定要正感，变化就不难啊，只教别人做，自己做不到那就很困难，为什么别人不相信啊，所以教的人太重要了啊，师尊教学能成功，就是完全自己做表率，自己做榜样啊，他所说的他全都做到了啊，经上所讲的你仔细去观察哪一句他没做到啊，没做到的不说，做到的就是，所以学的人对他有信心啊，认真的向他学习，个个都有成就啊，都被他度化了啊。下面说能啊，乃至能心所行，能愿所愿，能持所持，这个三句非常重要啊。首先要建立信心啊，佛法宗派很多，法门无量啊，从什么地方建立的？从信心建立的，就信为道源功德物啊，不能不相信啊，不能有怀疑 啊，这在现代是一桩难事啊，古时候。为什么？从小父母就把他教好啊，小孩没有不信父母的，没有不信老师的 啊，所以心没有问题，现在的心有问题。啊，用现在科学，科学教人首先提出了怀疑。啊，所以大家都把怀疑学会了，对什么都怀疑。啊，对什么都学都怀疑，这一怀疑问题来了，你太难了。我是去跟方老师学这学，我深深体会到这种事情。啊，我跟诸位说过，我们这一代很苦，经过残酷的战争，啊，斯里兰卡也有30多年的内战，我们都经历过这么苦难的日子。啊，在二战这个时候，啊，跟日本人8年的战争，那个时候我们正是念小学、初中的时代。啊，看到战争残酷，啊，家人流离失所，啊，家没有了，啊，父母逃散了，小孩子变成孤儿，啊，所以失学多年。天天逃难的，啊，进局里的时候，连机关枪的声音都听到，在那边是打仗，啊，所以自己想读书。那么方东美先生，我跟他不认识，没任何关系，啊，只是知道啊，他是桐城人。啊，桐城距离我的老家很近，大概就30公里。啊，所以是家乡人。啊，我写一封信给他，写了一篇文章给他。目的呢，是希望他能同意我到学校就旁听他的课程。啊，这么一个愿望。一个星期之后，他回信，回了我一封信，约我到他家里见面，啊，问我的学历。我是因为战争抗战时候4年没上学，我只初中毕业，高中念了半年。他说你有没有骗我？我说不敢欺骗老师。啊，他说你写的信，你写的文章，我们学校学生写不出来。啊，他真的怀疑。啊，我说这是可能的。我虽然没有上学，但是啊，没有离开书本，喜欢读书。啊，老师问了很多话，我是老老实实。回答，最后老师告诉我，现在的学校，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你要到学校去听课，你会大失所望。当时我听话听不懂啊，一位老师全盘拒绝了，啊，我的这个心愿达不到了。所以就很相信呢，是很沮丧了，很难过了。啊，过了几分钟之后，老师说这样好了，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我给你上2个钟点课，我的课是特别开的，是在他家里， 学生一个，老师一个，每一个星期两小时。所以我对老师非常感激，啊，佛教是他教给我的，这是好东西，啊，这是真正的瑰宝，啊，要认识他，要认真学他，啊，那么我从这个地方才了解，不是老师不肯教啊，是学生不想学啊，大学了。学生希望的是什么？是拿一张文凭，将来能够搞个好的职业。啊，学生目的在此地。那老师呢？老师是职业，靠这个吃饭的，不能不教。那不教，他就拿不到工资，他的生活成问题。所以老师教不是认真教，学生学也不是认真学，我才明白这个道理。60年前的学校，啊，我感到很悲哀呀。那真学呢？真学一个人学也行，到家里来学，这讲真的。啊，从这里看到我们的教育，啊，这是一代不如一代。啊，不能怪老师，老师真想教，没有人学怎么办？啊，真想学的人找不到老师，老师真想教的人找不到学生，这就真苦啊！啊，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10年，老师就告诉我，啊，这是学生找老师难，老师找学生更难，到哪里去找？啊，所以成败完全在自己，自己真干，我们就相信佛菩萨会保佑，老祖宗会保佑，啊，一定有感应，啊，你会遇到好老师，会遇到好的机会，没有真诚心，跟着老师身边也没有，也学不出来。啊，所以自古以来啊，世出世间法真正成功，确实都是自己有坚定的方向，有坚定的目标，啊，精进不懈，他才能够得到成功。啊，进入境界之后，你就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啊，孔老夫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是真的，啊，这个悦就是欢喜，欢喜从哪里来的？不是外面的刺激，不是这个，与名闻利养毫不相关，啊，内心里面的喜悦，啊，我们有进步。我们的问题解决了，啊，对于事实真相逐渐逐渐明白了，啊，所以我们会发愿，我们认真努力的来学习，啊，我们知道极乐世界是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心想生的，我心里想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真有；我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真有。啊，我决定能生净土，决定能亲近阿弥陀佛，是能愿所愿，能持所持，持是方法，就是念佛，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你就决定能生，啊，所以能生所生，啊，能赞所赞，这个赞是十方诸佛对阿弥陀佛的称赞，无非摄相。真因之所真，之所应也，由上可见，全因胡伦在一实相中，这个胡伦就是全体圆满的都在 舍相当中，故云以舍相为体现经啊，这就是本经的理论的依据。这个最后面还有一段结论啊，今天时间到了，下一堂课我们再做个总结啊，这一堂课我们就学习到此地。